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特别要注意到主耶稣的三个职分。主耶稣有先知、祭司和君王三个职分。我们的救主耶稣是配受我们敬拜尊荣的神，因为主耶稣乃是独一的真神。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的，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注意启示录四章一节，这些经文很重要。这里说此后，这一节经文当中在开头和结尾都出了此后这两个字，重复了这个此后，所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说，此后这两个字很重要的意思。很显然的，约翰担心也许听众朋友我们都会忽略到这两个字。看刚才我们读四章一节启示录，他说我观看，观看是指什么呢？就是眼睛大开啊，把眼睛的大门打开来看清楚。接着又说我听见啊，就是不但眼睛要打开，你耳朵也要注意听，把耳朵的大门也要打开，眼睛的大门打开。就好像今天听众朋友你看电视节目啊，你看到一个来自天上的节目，当然很吸引你啊，吸引基督徒观看啊，这个节目到底是什么。这不是说到我们在做梦看到什么莫名其妙的这类的梦幻的境，不是做梦，不是在做梦。这里特别强调听众朋友，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那里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要为眼前所看到的景象，哎呦，我觉得好奇怪哦，觉得很稀奇。我们要就是认真的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以平常心来看，了解多读圣经，读到这段经文应该是让我们会很兴奋，很兴奋的。那现在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四章一节，他怎么说？我观看，那看到什么呢？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的。这是启示录当中啊，曾经提过有四扇门啊，我以前也说过，启示录当中提过有四扇门，这是四个门当中的第一道门。再重复一下，这是启示录当中提到有四道门，在启示录三章八节已经提到了，就是是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八节，主耶稣对腓拉铁菲说话，怎么说呢？三章八节，主耶稣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扇门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传扬神的话，传扬神的话的这个门打开了。第二，在启示录二章三十节又提到有一扇门，这一扇门是什么呢？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提到这扇门，这扇门乃是邀请基督进入的门啊，这个门一扇门怎么样？就是请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门，就是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的门。所以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怎么说的啊？这个经文很重要啊，把它记起来。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第二个重点。这个第二个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么这扇门指什么呢？就是指到你的心门。第三，还有一道门，就是启示录我们现在读的四章一节，看到 这一扇门，启示录四章一节，就是我们讲到借由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到父神那里去。注意四章一节，就是这扇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就借由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到父神那里去。第四，还有一扇门，就是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约翰说：“我观看天开的，又开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指到这扇门，就是讲到主耶稣将要在大灾难的时期结束之后，主耶稣要再来。那么主耶稣会在大灾难时期之后结束后会再来，主耶稣要除去所有的不义背逆神的人都要除去，而且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是十九章十一节这样做这样的解释。这里特别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读启示录四章一节的时候，这一扇门，这扇天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直是开着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世世代代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经由这一扇门进到神的面前。那现在我要引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扇门就是总是为我们开着的。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十章九节，这些经文都很重要。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第十章九节，主耶稣又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时候再念一遍约翰福音十章九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耶稣就是那一扇通往神的国、通往天堂的门，也是要进入你心门的神。这是非常奇妙。刚才我们提这个门都是很荣耀，何等奥妙。主耶稣他是一位奇妙的主，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门代表我们基督徒要凭着信心也要进入那个门，这是一个奇妙荣耀的门。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说啊，就是我们可以说，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因为信主了，我们因为对神有信心，那么神信心代表什么呢？代表把我们放在一个发射台上。那么这个在发射台上当发射出去好像一个长城的导弹一样，就是这个发射出去不是一个毫无目标的，不是漂浮在太空当中没有目标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明主耶稣一定会把他属于他的儿女带到天国去，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看，再回到启示录四章第一节的下半啊，看那个经文怎么说。你上到这里来，这是对约翰说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时候主耶稣向使徒约翰发出一个邀请，天堂向使徒约翰发出邀请，当然不是光光天堂对使徒约翰发出邀请，也是针对凡是信耶稣的，就是意思是说邀请所有真正的信徒，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主耶稣要跟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彼此相交。我们不但是基督徒彼此相交，我们也是与主相交的人。这是我要现在注意引用下面的经文配合你上到这里来，就是启示录四章一节下半说的。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怎么说啊？听众朋友翻到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这些经文跟这里啊，你上到这里来意思很类似。那么这里使徒约翰是意思是什么呢？在启示录四章一节说什么意思是什么呢？其实约翰的意思是，我们听见了，我们又看见了，然后传给你们，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基督徒我们可以与主相交，到那一日我们也要进入那扇天上为我们敞开的门啊，这是让我们基督徒啊有一个很大的喜乐，很大的信心期待。 天上，到那一天我们要进入那扇为我们敞开的一个大门，在天上有个门。我们继续再看启示录四章一节，还是四章一节下面啊，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完启示录四章一节。四章一节后面怎么说呢？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那这注意，这个声音是指什么呢？就是神，就是呼召。这些经文可以说神自己呼召信他的人在天上与基督相会，也可以说是主耶稣呼召，因为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住在父神的右边，主耶稣要呼召我们凡是信他的人到天上去与主耶稣相会。接着是我们看到这是谁发出这个声音呢？当然发出声音的是谁？谁的声音呢？就是主耶稣的声音。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就会常常出现，那么就是我们神透过这个经文对我们说话。那么当然这也是一种比喻性的一个象征性的，因为这里我们可以说到号角啊，这里号我们可以听到所谓的号角声。号角当然不会说话，但是耶稣基督的声音为什么说形容用号角来形容呢？那现在听众朋友，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十七节，就是描述这个声音啊。我们现在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啊，听众朋友你已经熟悉了。我们看怎么说，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掉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么这是再一次说到刚才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讲到教会被提到天上。所以被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提升的意思，到天上的意思。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天我们会被提到天上。那时候基督的声音我们那时候听到基督的声音是什么呢？就像号角吹响的声音。那么这个号角吹响的这个声音，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又把约翰提到天上去，听到这个声音。那么有一天这个响声响的也会把凡是信靠主耶稣的人，就是将我们听众朋友，将你我提到天上去，就是这是四章一节所提到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看启示录四章一节最后这是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注意，这是启示录四章一节，以后必成的事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必成的事是说明，当教会在地上已经完成了。教会领受完成神给信徒的使命，给教会的使命完毕了，使命已经完毕了，就是信徒就不会提到天上的事，这个会就会发生了，被提到天上。当工作在地上，我们的使命完毕了，我们就会被提到天上，提到天上去。那么以后就会看到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好，现在我们就进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启示录四章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注意四章二节怎么说，立刻就是这里说马上的意思，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圣徒被提到天上一个状况。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五十二节，就是这样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特别五十一节怎么说呢？他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信徒就要被提。所以这个被提到天上，圣徒被提的时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那么信徒被提的状况也是这样，一霎时眨眼之间，那么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实际上说很短，那个被提的时间不是要等到花很长的时间，这个被提的时间发生在什么，在眨眼之间有人说就是等于一千分之一秒，被提就是很刹那立刻发生的事情，眨眼之间。所以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四章二节下面怎么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那么这里让使徒约翰再一次明白圣灵会 告诉他关于这方面的真理，那么也告诉使徒约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再回到圣经很重要的经文，约翰的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我们不提啊，你就是自己去看。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启示录四章第二节，又看见什么事情呢？四章二节接着说，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宝座了啊！这些经文啊，四章二节怎么说呢？看到那什么宝座已经在有宝座了。那么使徒约翰第一次看到，这是使徒约翰第一次看到，哎，那里有一个宝座。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这节经文的一个焦点啊！这节四章二节启示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这个宝座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我要问你，四章二节这个宝座是指什么呢？乃是指代表主宰宇宙万物的主权，有主权，绝对主权的神自己啊！这个宝座代表神掌握宇宙天上地下绝对的主权，意思就是说万有都在这个宝座，代表说万有都在神的掌握之下。那么所以说神的总司令部就是在天上，神掌权啊！这节圣经让我们看到啊，这个景象一切都是由神来掌权的，万事都在神的手上。那现在我要引用诗篇十一篇四节啊，那你来得及就翻，不然先记下来。诗篇十一章四节，十一篇四节，诗篇十一四节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诗篇十一第四节，接下来诗篇四十七第八节，九十七篇诗篇第二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还有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六二十八节。以上我所提的经文，那都是强调什么？神的宝座在天上，神的宝座在天上，耶稣基督在哪里的？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啊！现在我要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听众朋友很熟悉的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是说明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耶和华对我的主说，这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再来引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都说明了，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十二章二节都说明一件事情，什么呢？主耶稣他是神，神的儿子，掌管一切。这个代表什么呢？恩典的宝座。主耶稣的宝座本来是强调恩典的宝座，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的恩典的宝座也成为了审判的宝座。所以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十二章二节表示，恩典的宝座本来是恩典，也可以成为审判的宝座。那么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变成审判的宝座的时候啊，基督徒神的儿女已经被提到天上去的。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基督徒，本来是为我们基督徒代求，现在主耶稣仍然为信他的人代求，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但是有一天主耶稣的身份由代求者变成审判者，主耶稣也是一个审判主。但是感谢神，那时候基督徒已经在天上了，因为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已经不在地上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请看启示录四章三节：看那坐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啊！我们解释启示录四章三节，这里所看到什么？就是耀眼的、缤纷的彩色，灿烂无比，像宝石一样。那么我们知道，神到底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个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不了解，但是这在这里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把注意力啊，就是被坐在宝座上这个三一真神啊吸引住了。所以这里乃是强调什么？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我们就说就是让我们知道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乃是坐宝座的真神。我们看到三一真神像什么？像宝石一般的灿烂光辉啊！所以启示录四章啊三节这里说明，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就是 强调这项真理。那么这里我要引用出埃及记28章20节，这里很特别，在出埃及记28章20节提到碧玉是什么呢？碧玉是大祭司的胸牌上最后一排的一颗宝石。新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一个根基也是什么？也是碧玉造成的。所以以后我们读到启示录21章18、19节都用碧玉啊来形容，来形容。那么主要的颜色，这个碧玉其实的颜色是什么？它是紫色的。所以我们知道早期大祭司他的胸牌上面也挂了一个宝石，那个宝石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便雅悯的支派。因为便雅悯的父亲雅各他称那个便雅悯是什么？他说在我右手边的儿子，就是指什么？指便雅悯。便雅悯是预表什么呢？雅各的儿子便雅悯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红宝石是预表什么呢？也讲在这里讲的红宝石，红宝石也是说明新的耶路撒冷的第六个根基。这是启示录21章20节。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说哈，红宝石是大祭司胸牌上的第一排的第一颗宝石，所以也代表什么呢？代表雅各的长子流便。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了。这里也又提到红，红就是表示光环的意思，有光环，彩虹啊，是七彩的颜色。那么在这里这个彩虹称为什么？称为绿色的宝石，绿宝石啊。这在记载在以西结书1章28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要讲提醒听众朋友，在大洪水审判之后，那么神就用彩虹跟人立约，神答应不再用洪水来灭绝一切的生物作为审判，这是记载在创世纪9章13到15节。那么我们知道大洪水审判之前洪又出现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提醒世人，神不再会用洪水来审判世人。绿色，今天我们知道看到这个绿色代表这个大地的颜色，所以哈巴谷书3章2节这样说，我们翻到哈巴谷书3章2节说，耶和华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直到今天神没有用洪水来毁灭世人，那么神乃是怜悯世人，怜悯世人。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再看启示录4章4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那么这里注意，这里要解释这个头上戴着金冠冕这24位长老。24位长老，那么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么这里这些长老，当然很简单的说，就是有代表性的。那么以色列当中啊有长老，初代的教会治理教会的也是有长老啊，这是提多书1章5节啊，是长老，教会的长老是代表治理教会，也代表教会的。所以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大家知道约翰是啊，这些长老是做什么的？所以24位长老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所有属于啊信徒，所有的信徒被提到天上去，这些信徒被提，有一天被提。那么所以特别这里啊，我们再提到，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大灾难到来之前，所有的信徒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所以这里我们再提醒听众朋友，圣经里面说的这个穿白衣，白衣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白衣，白衣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义啊，在新约啊，耶稣基督的义啊，哥林多后书5章12节，代表白衣就是讲到基督的义，为罪人舍命，基督的义。那么金冠冕，金冠冕代表什么呢？金冠冕就是代表信徒将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这在新约哥林多前书6章3节啊。所以白衣代表基督的义，金冠冕代表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当主耶稣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审判的时候，这个冠冕也包括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冠冕什么呢？有是给信徒的奖赏， 给信徒的奖赏啊，这个都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那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四章五节说什么，这个经文很重要，注意哦，四章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这里使徒约翰在此时此刻所经历到一个景象，这个景象什么？有闪电，有雷轰，那么就表示说闪电雷轰就是表示这个暴风雨非常严重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用闪电雷轰代表说神的审判开始了，神的审判开始了。这是声音所发出来的啊，就是指在宝座上那一位主导一切的事情，他要主导一切，这是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一切事情所发生的闪电雷轰声音都不是偶然的，乃是指坐宝座上的神主导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那么神的七灵是什么呢？但我们知道啊，就是再回到这直到圣灵的意思。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盼望圣灵也引导我们听众朋友了解启示录第四章的经文。当你读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啊，不晓得你有什么的感动，欢迎你来信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